第六章，喜悦是爱，喜悦是祈祷，喜悦是力量。神喜爱那些怀着喜悦给予的人。如果你怀着喜悦给予，你将会给的更多。一颗喜悦的心来自一颗燃烧着爱的心，爱之功亦即喜悦之功。快乐不需探寻，若以爱待人，旋即得之。德兰姆姆的演讲词：我绝不后退。几个月很快就过去了，学生越来越多，而且天气酷热难耐，德兰姆姆渐渐感到体力不支。这天，嬷嬷正在给孩子们上课，亚鲁的母亲匆匆忙忙地跑来，说有家人全体病倒了，特别需要帮助，但没人敢去，因为怕传染。嬷嬷急忙丢下手中的粉笔，跟孩子们交代了几句，就跟亚鲁的母亲赶了过去。亚鲁的母亲说，这家人是一个星期前才从别的地方搬来的，男主人正在找工作，工作还没找到就病倒了。在一个阴暗的屋子里，那家人全都睡在地上，地上铺着席子，整个屋子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。孩子们拼命地咳嗽着，像一群呱呱乱叫的小青蛙一样。嬷嬷惊呆了，她站在门口，突然感到一阵眩晕，眼前发黑。但她还是坚持着走进去，摸了摸每个人的额头，然后跟亚鲁的母亲说：“我们把最严重的送医院吧。”话未说完，他就突然倒在地上，晕了过去。几个月来的工作太辛苦了，再加上经常吃不饱，睡眠不足，他病倒了。亚鲁的母亲把嬷嬷送了回去，高马先生迅速地跑到劳拉德修道院，把这事儿告诉了神父。于是神父派了一个有医护经验的修女来照顾嬷嬷。所以当德兰嬷嬷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时非常着急，她跟修女说：“不，我不能躺在这儿，我必须去帮助他们。”但修女不许她起床，修女说这是神父的命令。事实上她非常虚弱，根本就起不了床。于是嬷嬷哭了，她流着眼泪对修女说：“我辜负了他们，我辜负了那些拼命哭的人。”强烈的自我谴责使嬷嬷开始怀念劳拉德修道院，这种怀念前所未有的急切。身体的疾病导致意志力衰退，更给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孤独、迷茫和软弱。第一次，德兰姆姆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。这真是神要我做的吗？我真的要在这地狱般的贫民窟里度过我的一生吗？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穷人，而我个人所能做的又是这么有限，就好像在黑暗的地狱里装饰出一个明亮的小角落，仅此而已。那么我的工作究竟有什么意义呢？在意志薄弱和信心摇摆的时候，劳拉德修道院在德兰姆姆的回忆和怀想中变得那么亲切，那么温暖。事实上，对德兰姆姆来说，劳莱德就是全部，就是一切，就是 整个世界。离开劳拉德修道院，是他平生所做出的最大、最困难的牺牲。软弱和孤独所导致的迷茫，像魔鬼的诱惑一样，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困扰。但他仍然执着地回答自己：不，我绝不后退，绝不能返回修道院。我的家人就是穷人，他们的平安就是我的平安，他们的健康就是我的健康。他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：主，由于我自由的选择，并为了爱你，我愿意留在这里，做你所需要我做的事情。主，我知道，你一定会帮助我的，一定会的。祈祷终于使他慢慢平静下来。想起贫民窟全体病倒的那家人，德拉木木为自己不能帮助他们而感到无比难过，但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祈祷。虽然这对木木来说是最重要的，也是不可或缺的，但他仍然感到深深的愧疚。透过祈祷，木木从上帝那儿得到力量，使他即使身在困境中，仍能心怀感恩与喜悦，并在犹疑中重建信心。如果不能凭借祷告与上帝一同工作，一同安息，他将无法面对魔提及，更没有勇气返回那里，深入那里。毫无疑问，对德拉木木来说，一切都是从祈祷开始的。如果到了必须结束的时候，那也一定是以祈祷结束的。他那从不动摇的坚如磐石的信心，便是建立在深奥的与不断的祈祷上。修密看到木木终于停止了哭泣，就劝导他说：你忽略了自己的健康，还在担心别人。你这么做不是在为穷人服务，而是在剥夺自己的用处。请相信我，在这方面我是有经验的。我曾经在贫民区医院里服务过，在这种环境里工作，必须要保证三餐吃饱，睡眠充足，一天休息一小时，一周休息一天。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，自我的挑剔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真的准备为穷人奉献的话。这天德兰姆姆感觉精神好一些了，就跟修女说要上街走走。天气还是很热，他在街上没有目的的走来走去，竟然不知不觉的来到了劳拉德修道院门口。教堂的钟声这时恰好响了，就好像是专门为迎接他的归来而敲响的。木木站在那里，静静的听了很久，像一个在荒漠中跋涉的人突然饮到了渴盼已久的甘泉一样。透过门缝，他看见了熟识的草地、绿树和长长的回廊。这时候他想走进去，那是很容易的，他只要推门就行了，但他没有。重返修道院不仅没有动摇木木的信念，反而使他更坚定地相信他的选择是正确的，他没有错。他回到高马家的阁楼时，修女已经离去了。他给木木留下了一双凉鞋和一封简单的信。 他在信上说，送你一双凉鞋，相信在加尔各答酷热的天气里对你是有用的。记住，圣尼小德兰是穿鞋不穿袜的。祝你的仁爱传教兄你会成功。木木抚摸着凉鞋和信，很感动，很感动。这封简单的信给了木木两方面的启示。一是从那以后，木木就真的再没穿过袜子。二是仁爱传教修女会这个名字就在这个夜晚被他确定下来了。几天前，当他躺在床上虚弱的不能起身时，他曾经跟修女谈起过他的远大构想。而这个时候，德兰努姆还是孤身一人，身边一个追随者都没有。最早的追随者，奇迹很快就发生了，在德兰姆姆最需要帮助的时候。不久后的一天夜里，德兰姆姆正伏在桌上写他的工作日志，阁楼的门突然被敲响了。这么晚了，会是谁呢？自从离开修道院后，木木基本上就没有访客了。一是因为他整天待在贫民窟，二是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他的误解，认为他在加尔各答混乱的街头乱走，就像个乞丐一样，还和贫民窟的穷人掺和在一起，一定是脑筋不正常了。谁会去拜访一个乞丐或一个脑筋不正常的人呢？木木疑惑地打开门，站在眼前的竟然是美丽的苏尼塔。木木异常吃惊，苏尼塔，怎么是你呀？你怎么会找到这儿的？你来干什么呀？苏尼塔灿烂地笑着，一边往屋里走，一边回答道，神父告诉我您住在这里，我毕业了，我是来追随您的。木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睁大眼睛摸摸自己的脸，又转过身去摸摸苏尼塔的脸，像个惊喜的孩子一样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苏尼塔笑了，他说，修女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说不出话来。19岁的苏尼塔是德兰姆姆的学生，他出身于加尔各答一个有名的富商家庭，是一个身材娇小意志过人的女孩子。在圣玛丽中学读书时，他就很钦佩德兰姆姆。当木木独自在贫民窟办学校的消息传到修道院后，他就决定放弃一切，追随木木，一生只爱上帝。如果你真能深深的挚爱上帝，自然的你就能以同样的热情来挚爱你的邻人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就像我爱你们一样。他还说，任何事，你们既然坐在我兄弟中最小的那个人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这就是苏尼塔所要的人生，爱贫困者，就是爱耶稣。虽然父母已经安排他中学毕业后继赴欧洲留学，但执拗的苏尼塔主意已定，他决定了的是谁也不能改变。这一点他非常像当年的宫沙。